我读给弟兄们听。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然后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我们知道，当彼得做见证的时候，他解释为什么圣灵浇灌下来，因为我们主已经升到天上，神将他右手高举，所以立他为主为基督。那么在整个的登基大典里面，我们的主就领受了从父那里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呢就把所看见，大家所看见所听见的就浇灌下来。那么这是五旬节的故事。我们再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7章第13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就已见有一位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那我们知道这幅图画呢，好像但以理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当他往前看着，他看着一个景象，就是一位好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往什么方向呢？他是往宝座的方向。所以很明显，旧约有一个先知看到了主升天的景象，约翰没有看见，所以他说就像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亘古常在者当然是做神来说的，然后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所以来到神的宝座，他得这样东西，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说，天使一看见，天使都说都是类似这样的赞美。但是原因，那么这里一面说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所以要把荣耀、权柄、国度都归给羔羊。但是呢，事实上呢，羔羊是从父那里得着了那个书卷。简单，或者说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得着了父所应许的圣灵，还有一个呢就是得着了那个书卷。那我觉得不管是但以理书也好，不管是彼得也好，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升到天上，他开国的时候，天国开国的时候，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那种的盛况，那种的情景，那么现在果然被约翰看见了。那我们再看一节圣经，就是腓立比书第2章。第6节，他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了奴仆的样式，成了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当然指着羔羊来说的。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这个情况、这个景况，那么如果用幅图画来形容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很明显，就是启示录第5章那幅图画。那我顺便再提，我想我已经讲过，我再说一遍。有一次达比呢，他眼睛不对了，然后医生把他放在暗室里面。那么刚好有一天呢，他里面默想这个启示录第5章的时候，然后灵感就来了，所以他就写了14节的诗歌，他的名字叫做 Endless Song， 中文翻的无穷颂。那么后来尼托森利用的就把它翻译出来，那么选了其中的7节，其实这7节也是弟兄会他们最喜欢唱的7节。那么你只有在他自己的歌本里面，只有在达比的诗集里面才能找到14节，那个题目就叫做 Endless Song， 就是无穷的诗歌，无穷颂。那么就是达比可以说是最痛苦的时候，但是他的确看见第5章那个荣耀的情形。所以呢，每次我们唱听啊，千万声音雷鸣， 那么不要忘记，那首诗歌就是达比根据这一段来描写的。如果你真的进到那种情形，所以难怪尼弟兄认为说，达比所写的这首赞美诗歌是所有赞美诗里面最高的一首。很可惜，我们很少能唱到里面的感觉，因为如果你真的唱到了感觉的话，你真的好像已经到了天上一样。所以很多赞美的诗歌都是根据第五章做题材的，但所以盼巴不得我们能够进到那个感觉里面去。好，那么现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个书卷，因为这个和后面的起印发生关系，所以那个可以说是整个问题的焦点。到底他从主父那里拿着了那个拿了书卷，他一拿书卷，你看大家就敬拜，你看不得了，一拿着书卷表他就是基督了嘛，表示他与父原为一。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长老就匍匐在他在羔羊面前，那不光匍匐，而且诗歌就来了，他们拿着琴，拿着金香炉，那么正是天上的新歌了。那个新歌里面就是说，你配拿书卷，揭开玺印，要紧是配，看见吧？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得胜不得胜跟配不配有关系。得胜者就是配，那么我们的主是配揭开玺印，为什么？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然后下面就天使的副歌，然后还有整个宇宙的唱和，所以这个真是听啊，千万声音雷啊！所以整个的宇宙好像充满了阿们的声音，因为四活物呢说阿们，四活物乃是受造之物的代表，那么长老呢乃是天使的代表，所以他们是在最靠近宝座的。但是你看见整个的赞美呢，从中心慢慢达到圆周，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一切被造之物，所以这个赞美，很给我们看见主升天的时候，主得了荣耀的时候那个情景。所以没有一个人，所以若不是启示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原来在约翰心中只是一团的谜，一直没有解开。现在终于，他看见他当初他所看见被钉在十字架那个羔羊，约翰亲眼看见。他得了荣耀，那么只有他配展开那个书卷。那现在我们要问说，那个书卷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不能乱猜的，这个我们需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根据主的话，我们一点一点的抽丝剥茧，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到那个答案。那么首先呢，我们先要看一段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四章那里有一段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第25节，你记不记得这个彼得不是被这个释放了以后，他们就到了这个弟兄姊妹中间那里去，然后就把祭司长跟长老们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同心合一的高声向神说，那么这是很重要的祷告，就是教会的祷告。那么然后这是24节后半句，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那这很明显是大卫诗篇第二篇的话。那你看圣灵怎么用，为什么讲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那怎么解释呢？现在圣灵要把它翻译过来。所以呢，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看见吗？不光是希律，还有本丢比拉多。希律是代表这个分封的王，可以说是当地的封封王。那么比拉多，本丢比拉多呢是巡抚，代表罗马帝国的。外邦人还有以色列民，这里不是光讲以色列人呢，包括外邦人在里面。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这城是什么城？这城当然是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讲的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你看见吗？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徒耶稣。那最后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有了解释，就是说你读诗篇第二篇的时候，你知道那一段跟主钉十字架是有关系的。好，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到诗篇第二篇。当你读诗篇第二篇的时候，现在你知道怎么用、怎么应用它了。你看啊，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承载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所以最后呢，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因为他们觉得只要把主钉十字架，他就完全脱去他们的绳索。但是神在暗笑，为什么？因为最后我们的主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不光从死里复活，而且他升到天上。第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从钉十字架，从羔羊被杀，现在到羔羊升天，所以羔羊站立好像刚刚被杀过的。那么现在呢，你看天上，坐在天上的就是坐的永永远远那个，怎么说呢？我已经立我的君，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了。这个很明显是指着什么？就是启示录第五章的话，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好，那下面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看见吗？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就是我们的主升到天上，他被高的时候，那你知道说，天上这个做宝座的对我们的主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好，很明显你看见，这就是主受膏的时候，或者说就是他受膏大典的时候所经过的。然后这个时候第八节，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那么不要忘记，就在我们主受膏的时候，那天上的父神对我们的主说，你求我，你可以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把列国跟地级赐给我们的主呢？就是我们的主当他从父神那里手里接过那个书卷的时候。那为什么这个书卷是不平凡的书卷呢？因为那个书卷是带着什么？是带着封条的。那个书卷是被印封起来，是被漆印严严的把它封住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一面是地，一面是讲到地产，一面讲到基业，讲到田产，但另一方面呢，又讲到把它封起来。那么这什么意思？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当你读到耶利米第32章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叫你想起这一段的圣经，就叫你想起诗篇第二篇，也就叫你想起约翰这个启示录第五篇第五章那里说什么。那我现在很快的把那段故事复习一下，就是耶利米，我们知道他曾经因为做真的先知，他照着神的话来说话，所以他就讲了一些不中听的话，那么特别是犹大的王很不喜欢听，所以最后就把他软禁在宫殿里面。那么当他被软禁的时候呢，神就打发人去告诉他，要他呢，就在那个时候刚好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刚好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敌人的军队，就是巴比伦的军队尼布甲尼撒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因为他老是不讲好听的话，老是对他们好像对整个犹大过来好像不吉利的话，总是讲不祥的话，所以他们就把他关起来，就把他软禁起来。所以就在兵临城下最危险的时候，眼看着耶路撒冷就要沦陷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消息来了，神要耶利米做一件事，做一件什么事呢？就是要把在某一个城，我现在姑且把它简化了，就在某一个城里有一块地，那么要他呢用17舍克勒把它买回来。那不要忘记，那个城呢是个祭司的城。 那么耶利米是个先知，所以当然那块地是属于很多做祭司的。那么现在你有一块地，神说你现在要把它买了，而且要花十七十克勒把它买过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违反常识的事。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没有一个傻瓜在兵荒马乱还去买地，是不可能的。那问题在这里，为什么神要他买这块地呢？因为神曾经透过他发了一段预言，就是以色列人呢有一天一定要回来，不过七十年以后才回来，明白吗？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你真的相不相信七十年以后以色列人要回来？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就敢买那块地；如果你不相信，从此以后你就漂流到天涯海角，那当然那块地等于白花钱。所以现在神要让耶利米知道，既然你传了这个话，你相不相信你口里所传的话？你如果真的相信你口里所传的话，你就敢买这块地，否则你根本就不敢买这块地。好了，结果最后呢，他买了这块地，所以这是非常动人的。耶利米不只告诉人说七十年以后以色列一定要回来，那现在呢，他自己亲自花了十七十克勒买了那块地，证明他相信神所要做的。他知道说，在七十年之内，一片的荒凉，这个地不值钱，什么都不值钱，根本兽都没有人要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七十年以后以色列要回来，然后呢，这里还有生生不息，有那么还有人烟的话，那个时候当然，这个地就那时候就可能有人回来就可以要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时耶利米买了这块地。那买了这块地以后，他做什么事呢？就根据当时的规矩，你一定，你既然买这块地，好了，等到有一天七十年以后回来，当然耶利米也是不在，但是如果耶利米的子孙回来的话，那么既然你付了十七十克了这块地，那么谁？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知道这块地是你的？所以当然有个地契，你明白吗？现在我如果买了一块地，我当然有个地契。所以呢，那个时候他花了十七十克了以后，给了对方以后，那么他就画了，就签了约，然后就有个地契。那么然后那个地契那个时候有一个规矩，就是一定要用封条把它封起来，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用那个印把它用烧起来就封住了。封住了以后呢，把那个地契就放在瓦器里面。那么意思就是说，经过了兵荒马乱，不管将来怎么样，万一有一天他们回来了，那么一切都平安，瓦器里面这个地契通通没有失落。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谁配得展开那个地契？你现在问说，谁付了十七十克了，不是吗？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呢，讲到买一块地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地一定跟地契发生关系，那么地契一定跟封条发生关系，一定跟印发生关系。你去看整个的旧约的历史就这样，他们买卖买地的时候就是跟印很关系。所以现在就在耶路撒冷，就在大卫的城的附近，就很多很多这样的考这个留下来的遗物，就是这个说考古的文物。那考古文物你去看，有的地方就像纽扣一样，很细腻的，然后你就看见整个的里面的书卷呢就是这样封起来的，然后它这个还没有干的时候就印上去，然后等到晒干了以后，然后整个就通通粘在上面。所以现在如果你要知道里面的秘密，你要展开这个书卷，因为展开书卷就证明什么，这个地是我的，对不对？就很清楚了。所以现在呢，你如果要展开那个书卷，严格说呢，要 break， 要打碎那个印。这个不过圣经里没有讲，但是根据习惯，以色列犹太人的习惯就是这么个习惯。所以从这个习惯，你现在应该能够明白。那么约翰所看见的就是羔羊拿了那个书卷，结果呢是七个 seal， 用七个封条把它封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那一天，就是在这个神对基督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做田产。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个地契，如果那个书卷真的代表地契的话，那个地契一直在那个坐在宝座的那一位，因为不要忘记全地都是他的，列国是他的，地级也是他的。 那现在为什么我们的神要对基督说，我要将列国赐给你做基业，将地级赐给你为田产呢？因为现在全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世界的神弄瞎了神的心眼。如果你打开整个宇宙的地图的话，在天上的部分是自由的，是光明的，但是呢，你如果特别靠近地球，特别是地球的外太空，包括我们的太阳系，包括我们的银河系，你可以说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沦陷的，因为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受试探，撒旦就把他带到高山去，把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他说你只要拜一拜，统统是你的。你想想看，我们的主有没有责备他说你撒谎？没有的，因为万物的确都握在什么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证明什么？证明全地都沦陷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既然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伤了撒旦的头，结果呢，撒旦也伤了他的脚跟，所以可以说他给撒旦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那个时候怎么样，我们知道就是在保罗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升天30年了，结果你如果读以弗所书第6章的话，你看见撒旦还是盘踞在空中，还是空气中的恶魔和他征战，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今天撒旦能够告诉我们的主说，你只要拜拜，不要钉十字架，不要那么辛苦了，你只要不要上十字架，这个全部都是你的，你只要拜一拜就可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没有说你错了，但是只是我们主说你只能单单敬拜你的神。所以意思就是说，不可能，他不可能得着我们主耶稣的敬拜。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主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为什么要讲国降临？天上天国没有难处，然后愿你的旨意怎么样，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知什么时候国才降临呢？国降临到什么地方，神的旨意就应该通行到什么地方。但是问题在哪里？神在天上之意是没有问题，可以通行无阻的，但来到地上，这么多人拜偶像，这么多人做了撒旦的奴隶，全地都污秽，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弟兄姊妹，不错，我们的主就他的血买了你，买了我，救了你，救了我，但是整个全地还是沦陷。是谁为着神的缘故收复所有沦陷的使徒？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主升天了，不错，主不止升天了，感谢他已经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但是我们要记得，仇敌仍旧猖狂，仇敌受了致命伤，不错，但是不要忘记，仇敌还在那里一摆一摆动，仇敌还在那里兴风作浪，因为我们知道说，全地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被撒旦掌控了。你不知道有一句话，他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请记得撒旦其实就是那个黑手党的最大的头目，就是黑手党的教父，所有只要落到黑手党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他的魔掌，不可能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主今天既然已经完成了救赎，不要忘记神现在为他主为了他的国度，他既然掌权，既然已经立他为君王了，那什么意思呢？不错，弟兄姊妹，他坐在天上，天都是他的，你看见神的旨意能够到处通行。但是我们要问说，在地上神的旨意有没有可能有效的通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今天在天上神是完全有效的统治一切，在天在地上，因为撒旦的神弄瞎了人的心眼，所以当全地都沦陷的时候，弟兄姊妹，神要做一件什么事呢？神要做一件事，就是借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我所完成的，还有借着五旬节诞生，教会诞生了以后，那弟兄姊妹，借着基督和教会，现在借着基督与教会，神要借着基督和教会，最后要从撒旦的手里 就夺回这些所失去的灵魂，所失去的领土。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我当他神立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那很自然的主说，神说我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有什么凭据没有？这里有个地契，当这个地契解开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谁真的服了誓，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你只要问说，谁真的付了十七舍客勒，谁真的买了这一块地。那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的比喻，你就很清楚了。的确，我们的主买了一块地，那块地就是指着整个的列国跟地级来说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谁花了十七舍客勒？我们的主花了十七舍客勒，因为我们的主是正月十四号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正月十四号的话，表示从一月一号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数到十四，我们的主就钉十字架，然后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因着我们的主死了而且复活了，他真的用他的血付了十七舍客勒。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配？他配得，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因为很明显在那个诗歌里面，在那个使徒行传，不在启示录第五章那里，你看见那个救赎的新歌，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他全地都买来，他们都应该要归向神的，叫他们做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执掌王权？教会应该在地上为他执掌王权。什么叫执掌王权？就是为他收复所有失去的领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话，我们就能够和第六章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就连得起来了。因为第一个印告诉我们说，第一匹马就出去了，然后第二匹马、第三匹马、第四匹马。所以如果我们要确定这个就是做宝座手中那个书卷，然后羔羊拿了这个书卷，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把圣经读错的话，那根据诗篇第二篇，那应该就指着这个宇宙的地契来说的，或者说指着全地的地契来说的。意思就是说，全地都是属于我们神的，但是撒旦今天篡夺了神的位置，今天撒旦盘踞这块地是非法的。那么谁真正是拥有这块，真正可以拥有这块地呢？神当然拥有这块地，而且我们的主是用十七舍客勒买回了这块地。所以现在你问我，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揭开那个七印呢？你要问说，谁扶持了十七舍客勒？那当然是我们的主。那不仅如此，等一等，如果这个假设是对的话，那你就要看，你就明白了，那每一个印揭开的时候到底什么意思。等一等，你看见当羔羊揭开七印的时候，地上就有事情发生了。比方说第二个印，第二匹马一跑出去，然后你看见世界上有战争，而且是全球性的战争。到了第三批印的时候，第三个印的时候一揭开，你看这个地上有些事情发生。第三匹马跑出去的时候，你看地上有饥荒。今天我们不了解为什么有金融的海啸，从去年九月开始，弟兄姊妹，那个所有的解释都是根据他所揭开那个七印。因为一揭开七印，有些事情发生，就告诉我们说撒旦是盘踞这块，他是非法的，神要借助这些环境最后要得回他自己的名称。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观念以后，现在我想我们就可以来看第六章。我们大概把第六章很简单的看一下，然后我们再解释，跟我们刚才上面所解释的能够连在一起。好，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 第一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这是白马。然后呢是，红马，是红马，然后呢是黑马，然后呢是灰马。那我想弟兄姊妹大概对这个四匹马应该是有印象的。那问题就在这里，讲到这个头四个印的时候啊，这个四活物啊，一开始，你看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第三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然后呢，揭开第三个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说第四个活物说：“你来。”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些都是代表宇宙万物的。现在你就懂了。如果你读启示录，如果你读罗马书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罗马书，尤其你读到第八章，神的话，就保罗不是说吗？他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教他如此的。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连受造之物都在那叹息。好几年前呢，在英国有一班这个研究天体物理的，就是研究天文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很兴奋呢，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有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在他们的仪器里面呢，忽然听到有个很有规律的声音。那么起头呢，他们认为说他们已经找到绿人，一定和绿人可以谈话了，很兴奋。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宇宙中有一颗星，这个星呢，等到它快死的时候，它就不再是普通的星了，它就变成所谓的中子星。那只要它变成中子星的时候呢，它就会就过一段时间，大概过一阵，就过一段时间就一个声音，再过一段时间就一个声音。所以这个很像人特别垂死的时候，等到快到人生结束的时候，好像一声一声的叹息一样。所以保罗一点没有错，保罗告诉我们说，万物都一同叹息劳苦。但是呢，保罗没有听见怎么样从仪器传来万物叹息的声音。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可以借着这个仪器，可以知道说，当一个星球快死亡的时候，那为什么星球死亡？因为罪进入了这个宇宙，所以整个的万物都浮在虚空底下。所以弟兄姊妹，当每一匹马要出来以前，意思就是说，是羔羊揭开七印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见说万物心中有一个愿望，那个愿望他们就代表所有的我受造万物说：“你来。”这什么意思呢？只有主来的时候，他们才能够脱离败坏的辖制；只有主来的时候，他们能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圣灵和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要说：“来。”那个来是对主耶稣说：“我必快来”的回应。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吗？当四匹马要出去的时候，你都听见万物在那里呼喊说：“你来。”所以这些马出去的时候，当然和主回来发生关系，但是在主回来以前，教会已经在地上诞生了。所以这些教会当然要尽他们的使命，明白吗？受造之物在那儿叹息说，在那儿呼喊说：“你来。”但是弟兄姊妹，既然在这个地上，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了，那么弟兄姊妹，教会当然有个使命，教会最少有一个使命，能够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名行在地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最少得着一般的人，是教会有一般的人在那里祷告，能够巴不得神的国早一点来，巴不得主早一点的回来。但是不要忘记，就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教会不能够白占地图的。那这和第一匹马发生关系。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第一匹马到底代表什么？这一点要讲清楚。然后呢，所以当你明白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跟上下文连在一起。 而且要跟圣经中心的思想要连在一起。那么好了，现在呢，我们讲到前面四个印的时候，到底这四匹马是代表什么？首先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你怎么这个所谓的未来派，我们不是讲过未来派吗？就认为说启示录多半都还没有应验，那历史派的人认为这都已经应验了，那么他们是哪有什么证据证明说这个是对的呢？主要他们是根据主的话，在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我们的主不是讲到在大灾难来以前，在末日的时候，不是有哪一些兆头吗？所以如果你对照马太福音所说的那个兆头，那么很清楚的，这些的预言应该都没有应验，都是指的最后来说的。所以这就给了未来派的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圣经的根据，那就是24章。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我们不需要比方说第五节，24章第五节，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若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么你把这几点呢，前面讲有人冒我的名来，我是基督，是假基督，然后呢你听见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不是第三个，这不是第二匹马吗？然后你看见这里不是有饥荒，那么不是有饥荒吗？这个不是很明显，这个不是第三匹马吗？如果讲的地震，然后又要杀害你们，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不是第四匹马吗？所以如果你用圣经解释圣经的话，那么很清楚了，这个巴比弟兄们也好，其他弟兄们也好，他们觉得我们要神的话解释神的话，因为历史派你只是去配合，你只是去看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但是你到底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所以现在未来派的弟兄们就说，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把我们自己放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所以很自然的，如果你根据这个预言，这个根据这个马太福音24章的话，那么这里四匹马，第一匹马当然指的是基督说的，第二匹马指的战争，第三匹马指的饥荒，第四匹马指的全球性的死亡说的。好了，所以这个很明显都是灾难，比基督出现当然是灾难了，而且主耶稣讲的灾难的起头嘛，而且后来主耶稣讲到这个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所以如果你根据主的话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最后的2520天，那么应该从第六章开始的，很清楚的。好了，那既然是大灾难，那基督可以被经过大灾难的？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灾前全教会被提的弟兄姊妹怎么说的呢？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要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愤怒，所以既然大灾难等于将来的愤怒，那么好了，我们当然不经过大灾难，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受了审判，我们将来怎么可能会经过这些呢？现在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把大灾难和将来的愤怒连在一起？不错，救的主的救恩来讲没有可能。我想我们过几天，下礼拜我们还会再看这件事情。但是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很明显一个架构就建立了，那么一定是全教会不会经过的，怎么可能呢？因为这个神的烈怒当然是发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既然你从第六章开始第一节开始已经确定了它是末后的事，那么属于最后的2520天的话，那么很简单，他们的解释很自然，第一个是敌基督，第二个是战争，第三个就是饥荒，最后一个这个，那么这些不管怎么样，第五啊第六啊第七印，这七个印通通指着将来灾难时候说的，那就是最后一个七。所以这个就是未来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怎么看见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仔细根据我们刚才读过的，我们知道第五章明明是主刚刚升天以后，他拿了那个书卷，然后他揭开那个七个印，所以很明显第一个印应该是从主升天就已经开始。有没有可能主被高为基督，然后经过2000年以后，然后再揭开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是不可能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你如果把圣经连贯读下来的话，那么就很清楚，很明显的第一个印应该就是主一升天以后他就开始了。那当然，如果主升天以后有人说我是假基督，我是冒名，那个时候其实也有人说我是基督，所以也是可以说的，不能完全说不通的。但如果我们连续下来的话，现在我们就明白了，所有未来派的弟兄姊妹就从第六章开始就已经完全的推到什么，就推到最后的2520天。那么这个所谓历史派的就不是了，历史派第一章第一个印就是主升天以后没有多久的信，第二个印呢就是后来罗马帝国所发生的事，那么的的确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历史上都应验了。那么七个印呢，大概是应验在西罗马帝国这个王国以前的事。那么然后到了七个号的时候，那么请记得，到了七个号前面四个号就是讲到西罗马帝国什么王国的，然后后面的三个号就告诉我们东罗马帝国有什么王国，因为东罗马帝国讲到尤法拉底河。那么然后最后呢一直讲的哈米吉顿战争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以你要知道，所有历史派的弟兄姊妹是这么来读启示录的，这么来读启示录。所以现在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一个就是对于这个对于历史派的弟兄姊妹来讲，那么你知道这个历史已经应验，所以叫历史派，那么这个很自然，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第四个印是从什么，是从主升天开始，很清楚的。但是呢我们说过了，这个未来派的就是因为要配合这个马太福音24章，所以他们很有把握的说这个一定是最后2520天。但是呢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记得，我们知道未来虽然可以说这个历史派好像他们在解经上有许多的瑕疵，但是我们不能一概抹杀他们在主面前所看见的，他们的确有很多圣经的根据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圣经的真理应该是这两个极端的中间，所以如果我们小心的话，不是随便跟从未来派，也不是随便跟从历史派，你看真理应该其实就在这两个中间。那么现在要紧在这里，我们要问到底第一个印这个白马是指着什么来说。那么首先呢一点没有错，如果你用圣经解释圣经，那当然你就是根据什么，根据这个马太福音24章来解释，这个完全正确没有错。但是呢解经有一个原则，解释圣经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有一节圣经你不明白的话，你要看它的上下文。所以意思就是说，你附近的圣经能照亮你，你不要跑得很远，不要舍近求远。很多的圣经，我举个例子，比方说男孩子，男孩子是谁？被提男孩子，他下面立刻就是他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明白吗？那用铁杖管辖万国，你不要跑到创世纪去找，你在启示录里面应该可以找，而且你可以找到两个地方。所以读圣经要记得最要紧，你要根据上下文，上下文如果不清楚的话，那么你就看同一卷的书，因为它同一个作者。比方说如果白马你不清楚的话，好了，你看附近有没有讲的白马，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你慢慢你就往远的地方去看。然后呢如果启示录没有的话，那你应该到约翰的福音或者到约翰的这个书信里面去找。那约翰书信如果没有的话，到整本新约去找，整本新约你找不到的话，那么也许你要到整本的圣经，到创世纪去找。但是有一个原则是什么，是从由近由就是怎么讲，从中心达的圆周，是由近，然后是怎么这样讲，由近由近到远的，由近而远都可以，就是从近的到远的，这个才对。OK， 你所以这样才能够保证说你在领会主的话的时候容易就很自然，而且真的容易明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没有错，我们是需要马太福音24章。但是你如果要讲到白马的时候，弟兄姊妹，首先你要看启示录，每次讲的白到底正面还是反面，你去看好了。 你看见这个很明显，你这个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样穿白衣，你记得吗？那个这个很明显的，不是我们先到这个启示录二三章里面就有白石，很明显的，还有白衣，这样穿白衣，然后呢，你看见那个也是穿白衣啊，这个二十四位长老也穿白衣啊，还有白云。所以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中启示录讲的白的时候，它一定正面的意思，不可能是反面的意思，这一点要抓住了。那第二点呢，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在启示录里面有没有提到白马？有。那真的提到白马，那么是在什么地方呢？十九节。那么十九节的白马我们很快看一下好吗？十九章十一节，十九章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战争战都按着公义。然后下面你一读，你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白马，对不对？这个白马，这个骑白马当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王，当然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嘛。所以很多人认为说，这个第一匹马当然指着基督来说的。所有历史派的都这么说，这是指着基督来说的。那只有未来派的觉得这应该指着基督说的。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要弄清楚，既然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那里明明讲着骑白马的是指着基督，那么很明显这里应该指着基督来说的。但是你要小心，我们读圣经啊，你不要忘记了上下文。你明明知道那里有匹白马，指着基督来说的，但是呢，你要受你上下文的限制，上下文你就知道，根据上下文的启示，你应该知道这里要怎么解释的。那么好，你注意看，特别第四匹马，圣经告诉我们第八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所以现在很稀奇的，这个骑在马上，第四匹马骑在马上，那个不是个人物，是个泥人物。大家知道什么叫泥人物吗？就是他不是人物，但是好像人一样，你把他泥人化了。所以呢，很清楚了，这个骑在第四匹马是泥人物。那么好了，你要注意到神启示的对称性。那么很明显的，骑在马上的不一定是个人物。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第一匹马的没有错，一定跟基督发生关系，但是一定是跟基督发生关系的泥人物，这个才对。好了，那么同样的，你不敢说那个泥人物是什么，你还得要回到什么启示录十九章去，那里讲到骑马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但是那里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做神的道。你仔细读的话，那神的道很自然是泥人物嘛，他当然就是指着从基督口中的道，叫做神的道。所以现在你知道，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从那里我们就晓得有一个和基督有关系的那个泥人物叫做神的道。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一匹骑在白马上面那个骑士一定是神的话。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你还不敢做最后的答案结案，因为到底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凭据，一点没有错，因为后面的三个印完全照着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所说的。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说，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有没有讲到一个东西和基督相似的，是泥人物的，而且呢很像神的道。那么弟兄姊妹，你回过头去看看，我们看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那弟兄姊妹太清楚了，不错，讲到神的道，当然天国道种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主用的比喻，这就是天国的福音了。为什么马要往前跑呢？因为他不只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他一直要跑到全天下。
所以第一匹马是指着福音的广传来说。什么时候这个第一匹马就开始跑了呢？不要忘记，从第一世纪我们主一升天，感谢主，你看见这一匹马就往前跑，而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所以我就看见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箭？因为箭已经射出去了。然后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所以这不只指着福音的广传，而且指着福音的得胜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那这样的解释对还是不对？你要看能不能跟上面所揭开的七个印要连得起来的。现在我们现在等到我们的主一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福音那匹白马就已经往前跑了。然后你看见借着保罗他借着保罗，然后还有借着众教会，你看福音真的送到全世界每一个角落，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到了1985年的时候，他们说 1985 all the tribe， 什么意思呢？就是1985年的时候，应该全世界每一个部落他们都能够有一本的圣，都有他们自己语言的圣经。所以我们知道这匹马一定要跑遍全地，然后怎么样，末期才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主才回来。所以如果根据主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第一匹马应该是指着福音的广传来说的。那么福音的广传跟那个揭开七印有什么关系？因为当我们的主一揭开第一个印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全地是撒旦盘踞这块地是非法的。那现在神借着他的教会要收回这些失土，那么这是怎么回事？我稍微解释给弟兄们听。你记不记得在五旬节那不你记不记得五旬的那一天教会就诞生了，本来是120个人，现在变成一基督身体的120个肢体。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这120个人都是重生的人，既然他们是重生的人，所以他们就是从上头生的。既然他们从上头生的，结果他们生在哪里？他们降在哪里呢？降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什么地方？耶路撒冷乃是阴府巢穴所在的地方，因为那里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那你看见外邦在那争闹，很清楚的，你看教会就建造在敌人的领土，所以难怪阴间的门就打开了。但是虽然如此，在敌人领土里面，在五旬节那一天，当教会诞生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来看是基督的身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这些人都从天上生的，所以有120个散兵部队就从天而降，结果就占据了耶路撒冷一块桥头堡。那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在这120个人范围里面，他们的律法是天上的律法，他们的食物是这个天上的食物，很清楚的。但等一等，3000人得救了，所以那个桥头堡慢慢就扩充了，变成3100个人，然后8000人得救了，是8100个人。所以就是本来是桥头堡，但是慢慢慢慢的，你看见那个自由区、光复区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安提亚的教会，然后在香港的教会，在台北的教会，在北京的教会，在纽约的教会，弟兄姊妹，在主回来以前，就在沦陷区，教会是个什么样的责任？当你把福音送出去的时候，不要忘记，当这个人得救的时候，他已经脱离了撒旦的管辖，他已经从撒旦沦陷区里面被拯救出来了。等到现在，弟兄姊妹，当教会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你看天在这掌权。这个天国就临到了耶路撒冷，起头的范围只是120个人，现在天国扩大了，是3120个人，然后是8120人，然后好几万。弟兄姊妹，等到福音真的送出去的时候，你看见说慢慢慢慢的，本来这些都能沦陷，本来整个耶路撒冷是沦陷，明白吗？现在呢，你看见慢慢慢慢收复，慢慢慢慢收，慢慢慢慢收复。所以感谢主，今天因着教会在每个地方都是金灯台，在每个地方所得着的，从敌人领土那里所得到的，都什么？都是桥头堡，因为福音生了他们，所以他们都是从天上生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天上的伞兵部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弟兄姊妹，既然他们从天上生的，他们所在那个范围就是天国的范围。所以教会天国的实际今天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很可惜，今天我们这个观念没有。我们今天觉我你不知道教会有多重要。为什么主生了我们？主生了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要靠着基督的得胜，我们要从仇敌的手里面得回所有失去的灵。所以你不能不传福音，弟兄姊妹。当许多人继续拜偶像，当许多人继续爱马门的时候，你想想看，不是整个香港，不是整个台北，不是整个东京通通沦陷了吗？现在很多人都你知道今天的光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教会为什么要传福音？教会必须像第一匹马一样，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然后一直到福音传遍了整个的世界，然后我们的主才回来。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主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为什么是第一匹马，弟兄姊妹？所以你把这些话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很清楚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故事？当诺曼底登陆的时候，你记得法国是沦陷的，根本完全沦陷在德国的管辖底下。然后盟军要把那个德国的领土把它收拾回来。6月6号那一天，他们要登陆，这叫诺曼底登陆。但当他们要登陆以前，前一天晚上，他们已经派了很多的散兵部队，就已降落在敌后。然后就在法国很多地方，他们都得着了桥头堡。所以等到6月6号天一亮，里外夹攻，最后法国就拿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主没有回来以前，你看见我们在敌人的沦陷区，叫但虽然阴间的门开了，但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们。反而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从阴间，从撒旦的权下，我们抢救了不知道多少的灵魂。你抢救的灵魂越多，收回来的失土就越多。弟兄姊妹，这些人本来就该归给神的，因为撒旦盘踞他们，撒旦得着他们是非法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到，传福音不只是抢救灵魂，传福音也是为着国度的缘故。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你就明白，你就会懂得第一个应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自从我们的主升天以后，当他一揭开第一个应，你看福音的马就在那里快跑了。然后接着保罗，他走遍了半个欧洲，整个的小亚细亚，他所走过的旅程可以说是整个地球赤道的一半。稀奇得很，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大道，条条道路通罗马，那整个罗马大道有多少长呢？是可以绕地球的4倍4圈那么长。但是你看保罗最少走了1/2，所以从这里你就看见保罗无论如何的艰难，他要赢得人归向基督。所以感谢主，虽然仇敌不甘心，他用罗马的武器，用罗马的枪和炮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基督徒。弟兄姊妹，经过200年、300年的逼迫，曾经有一度有人上告诉皇帝说，你不能再杀罗马，再不能再杀罗马的基督徒了，因为你杀一个，有另外两个要变成基督徒。到了有一天，罗马又没有人了，为什么？通通杀光了。所以让我们记得，等到罗马帝国真的逼迫停止以后，然后他们做个统计，每2个罗马公民里面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请我们记得，罗马帝国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但是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没有用枪，没有用炮。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很稀奇吗？按理来讲，他们用枪用炮应该杀一个少一个，杀一个少一个，但是教会这个树，它的根乃是长在天上。今天地上的人最多能够砍他的叶子，能够砍他的枝子，你不能砍那个根。你越杀越多，越杀越多，越杀越多，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他便出来胜了又胜。所以这个指着什么？指着福音的得胜来说的。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你就知道说，感谢主，头300年表面上教会失败了，其实呢是福音得胜。所以我们有机会给大家看那个如果你哪一个地方有一个教会是个灯台的话，你根据历史的记录很清楚，起头啊也许你看没有多少，但是到了300年以后，密密麻麻到处 都是神的见证。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有一个这个有七个兄弟在以弗所，在以弗所呢，他们呢受逼迫的时候，那么他们要他们要他们投降，他们怎么样都不肯投降。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在一个洞里面，他们就睡着了，他们不肯辩解，睡着了，一睡呀、啊，结果没有想到300年就过去，这是故事了哈，这是预言，就是300年就过去了。他这个受逼迫的时候还是什么？还是那个时候还是逼迫的，有罗马的兵和枪啊，兵和枪什么等等。那么等到呢，他醒过来以后，这是故事了。说醒过来以后，哎，结果他就跑到以弗所去。他用的那个钱币还是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的老钱币，被逼迫的老钱币。人家告诉他这是300多年前的事了。那他看得很稀奇，怎么到处都有聚会的地方，而且到处你看见很多十字架的记号。什么十字架会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其实就是第一匹马给我们看见。因为这个缘故，只要福音送到什么地方，你看见吗？我们的，你看见教会，就基督和教会联手，结果就从敌人的手里面就收回了这些领土、失土。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人本来是他们的顺民，结果一个一个的就归向主。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不过在敌后，今天我们不过在沦陷的区，把福音送出去。我们一直等到我们的 D day， 我们的主耶稣脚踩在橄榄身上，那个就是我们的 D day， 那个就是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所说的千禧年。所以不要忘记，到那一天，为什么他在耶路撒冷要登基？因为他在地上登基。为什么他在天上，在主升天的时候就已经登基了？但是沦陷的是整个的地，直到今天，我们叫世界还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给教会有个权柄：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乃是求神释放灵魂的时候，那些释放都落在沦陷区里面。但你救一个得救一个，就这个，如果他得救一个就离开一个，就离开一个，慢慢慢慢，你看见撒旦就看见他的领土就渐渐的失去了，就好像以弗所一样。以弗所你看见连那些每年一年来过节的那个，他们发现说他们的生意慢慢的一落千丈，和去年那个庆典的时候一比就知道了。证明什么？证明很多人都信了耶稣了。因为信了耶稣了以后，这种纪念品，偶像的纪念品，当然生意清淡了，结果当然他们就生气了，你看见吗？结果就引起了大的暴动。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第一匹马，而这一匹马是越跑越快，起头只是罗马帝国，现在呢可以说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第二匹马当然值得战争来说的，那么这个战争尤其越跑越快，等到我们主回来以前，那么你看有第